章从一开头说耶稣举目望天说，所以我们就知道这第十七章是耶稣的祷告文，那一到六节是他为自己祷告，七到十九节他这里第九节里面已经很清楚地讲到，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意思是为呢是一个门徒祷告，因为这个时候犹大是卖主的，本来有十二个门徒，犹大是卖主了。犹大卖主也在他的第十二节里面讲到说，除了那灭亡之子，灭亡之子就是这犹大，这十一个人都蒙耶稣保守。所以七到十九节是为门徒祷告，等到下一堂我们讲到二十到二十六节的时候，是为未来的耶稣基督的门徒祷告。所以我们今天就注重在七到十九节为门徒祷告。那我们也不得不提一下上一堂讲到的神的荣耀，当我们提到这个荣耀这个词的时候，都会颂赞尊贵能力。那我们说我们荣耀神的时候，都会把颂赞尊贵能力归于神。可是神如果彰显他的荣耀的时候，他会向人启示他的本性的同在，往往会伴随着神迹奇事。所以父荣耀子，耶稣说你已经荣，耶稣父曾经讲过几次，从声音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荣耀了你，还要再荣耀。那子就是耶稣基督，他行神迹、医病、赶鬼，都是从父来的喜悦，而父来的能力，或者说圣灵的能力。那子荣耀父，我们上回有讲到，子荣耀父的时候，主要是遵行神的旨意，单单的遵行神的旨意，而且最大的荣耀就是子荣耀父的时候，就在十字架上彰显出来，耶稣顺服神，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这一点可能我们很少去深刻的去体会，我们可能会把它当成一个逻辑性的理论性的，因为我们一直讲了太多遍了，讲了太多遍后，对好像自己感情都不见得有多少触动，顺服神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你只要想一想，如果你觉得有一点点不太，你觉得哎呀，这种讲太多了，不太以为然的话，你想一想，当你心里痛苦的时候，你也明明知道神要你做对的事的时候，你头脑也觉得这是对的，圣经也这么教导的时候，你能做得出来吗？你想一想就知道，明明是对的事，可是你心里痛苦，你做不出来。而且不但做不出来，你会不会找各样的借口说，其实让我痛苦的人他更糟糕？你还会找借口说，哎，其实所有人都做不出来。哎，你为你自己解脱嘛，我是这样想。那实际上它的根源，最后触及到我们里面最根深的地步的地方，就是你相信神说的比我认为的还要好吗？你相信神真的这么伟大吗？比我伟大吗？最后会涉及到这个时候，是不是有的时候你心里不舒服的时候，你还会想说，神啊，求你显出你的荣耀来，那就是你为我伸冤，让那些教训使我不舒服的人。我们常常会想，神啊，你伸冤在你赦免罪也在你你必伸冤，你必报仇，我们会想到说，等啊，神啊，你赶紧来替我伸冤，替我报仇。问题是当神来的时候，神荣耀向我们显现的时候，神如果像对我们说，如果像对摩西说那样子，摩西你不能看到我的面，因为你看到我的面必然死掉。神说你愿意让我的荣耀彰显吗？我让荣耀彰显在你那里，说我不但为你报仇，我也为那个人报仇，那怎么办呢？所以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顺服神，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对神是不得了的一件荣耀，显出他怎样荣耀神。那神荣耀耶稣基督的话，你仔细想一想，我们今天做父亲的，你想一想，你愿意把你的儿子献出来？我们常常想，哎呀，还有没关系，耶稣反正死了他会复活，你知道吗？我们很多的时候，你想一想，你很多的时候也知道说，你的儿女可能只不过受一点苦，过了以后都会回转回来。比方说今天他上不了大学，他受了一点苦的时候，你也知道人生的那个目的并不在上不上大学上，可是你心里很难， 当然我讲到这里父跟神的关系的时候，父跟子的关系的时候，不能拿我们人父子的关系来比，但是多多少少让我们可以去想一想。那至少你还可以想一想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亚伯拉罕如果要献以撒的时候，这是旧约的故事，我相信亚伯拉罕在走的那个路上，三天的路上，亚伯拉罕心中可能会跟神这样的呼喊说，神啊，为什么要把我的儿子献上，我把我自己献上不行吗？有没有这样子？你会爱你的孩子胜过爱自己生命吗？啊，有的时候会这样。那所以我们很难想象圣父圣子，当圣子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圣父那个痛苦的心。所以十字架这个件事情哈，当耶稣说神啊神啊，他本来喊神的时候都是父啊，他在那时候喊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子荣耀父，父荣耀子，父到这个时候在最近到圣父圣子里面，把这个圣父圣子这个合一的爱好像撕开的时候，圣父跟圣子都做了一个决定性的事情，就是他们愿他的全能，愿他的爱的全能，使这个罪不至于胜过他们爱的全能，使子可以成为一边连着父，一边连到我们这些人这里，他成为神跟人之间的中保，就是一个人他伟大到一个地步，把这两个仇敌可以紧紧的连在一起，这样的一个荣耀彰显出来。所以荣耀彰显出来，圣父跟圣子的那个合一的爱，使我们可以今天有这样子说，我相信那独一的真神和他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原神，你远远在他那个合一的爱里头就是原神。那我们上回讲过了哈，这个原神不是你死后与主同在，你今天信的人就远远不死，因为你与他那个合一的爱紧紧的连在一起。那罗马书也讲说，没有任何的权势可以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不但如此，我们在主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与神的爱的关系会越来越深入，我们的信心会越来越大。那在六章，在这个十七节的十七章的六到十节里面，那这些门徒就是这样子，门徒耶稣说，我因他们得了荣耀，就是他们相信了耶稣基督是从神那里来，领受并遵守了耶稣的神的道，这就是把荣耀归给神，他们已经从那里神那里得到荣耀。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从这个第九节到十九节那个地方，那主要是从十一节到十六节那里要讲的耶稣为门徒的一个祷告。耶稣为门徒祷告的时候，在十一节他这样称呼说十一节哈，他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然后耶稣称神的话说，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那这个称呼圣父哈，耶稣全本圣经这个称呼只出现在这里，在别的地方也没有出现过，耶稣称往往都是父啊神啊哈，但是很少出现这个圣父。那很多人会强调这个圣字，那这个圣呢就是圣洁哈，那神的圣洁是圣经的教导，今天我们读的经句里面也说他，我是圣洁的，你们要圣洁。但是我们对圣洁这个词可能不是了解那么深，我们自己的话也不是体会的那么深。圣洁呢，就是可能用我们中文的一个词来，就是说就是神圣，这个人神圣，神圣的话就是说他是独一无二，他跟别人别的类型的人都无话，别的类型都无话来描述他。我自己用的一个词呢，就是说这个神圣的意思就是唯他独尊，唯神独尊。或者我们可以用耶稣的一个例子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神圣。有一个少年官来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要当做什么才可以得永生呢？那耶稣就反问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呢？除了神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就是这个神圣，除了他以外没有一个良善，除了他自己以外这个可能会帮助我们理解神圣。那但是他这个神圣呢，他不是不管我们，所以耶稣又称他是父亲。 所以圣洁的父亲，神圣，但这个父亲呢又跟我们有关系，所以他称他为圣父。那耶稣祈求的就是求圣父来保守啊，这是一个门徒啊。耶稣说因为他在世界上，在世上的时候啊，耶稣就愿神赐给他的名保守了他们，可是现在耶稣不在世界上，往父那里去。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过程哈，他往父那里去的一个过程是受羞辱，被鞭打，被吐唾沫，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然后复活的过程哈。那这个也让我们看到说耶稣在临死之前，他临上十字架之前，他所表现出来的真的就像希伯来书里面讲说，他因摆在他前面的喜乐就忍受了十字架，轻看了羞辱，现在就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耶稣为门徒祈求说，现在我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我要到父那里去。那为他们祈求的时候，求父来保守他们。那保守他们是什么呢？因为他后面很多的地方讲到啊，在十一节到十六节呢，要保讲到他说啊，因为他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正如我不属于这个世界一样。那既然他不属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恨他们。这个世界不但恨他们，这个世界的王那个恶者也会来逼迫他们。所以耶稣求他们，求神来保守这些门徒，那意思就是我们仍然活在这个世界上，可是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那神要保守我们不被这个世界好像同化掉一样，我们要从这个世界里面分别出来，我们要与这个世界是有区别，因为基督已经拯救我们脱去肉体的情欲，所以我们不能跟这个世界一样，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也不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认同。那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有一点我们大家都知道，因为我们会觉得我来这个世界上走一遭，我总要留下一些东西嘛，我总要实现一些自我价值嘛。那特别是自我实现是我们好像心理学家里马斯洛讲的是最高的境界嘛，你总要自我实现，对这个社会好像按照他们的讲法就是说哎，你有价值。可是那自我实现的真正，我们很多人的自我实现的正如我有一次讲到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面临这个重力加速度三倍的重力加速度三 G 哈，就是 glory 就是名利了，然后goal 金钱了，然后 girl 好像色情了，我们总是离不开这个三 G。 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最后 end up 就是这个三 G。 你今天看到太多的事情最后都脱离不开这三个。那我们对名誉的追求，帕斯卡这样讲过，帕斯卡是著名的数学家了哈，这十七世纪的人物大概。他讲说，对名誉的追求是如此之强烈，以至于我们喜爱一切与之相关的东西。我们特别喜欢名誉，我们特别喜欢追求名誉，那我们也会喜欢与名誉相关的一切的东西。我自己审查自己，我真的是这样觉得。有的时候你特别喜欢看人怎么看你，这个就是一个名誉对我们的影响很大。他说我们以至于我们喜爱一切与之相关的东西，那你知道与名誉相关的还有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啊？你知道是什么吗？与名誉相关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死亡。我们真的是为这个世界上的名利而死亡，那不认识耶稣基督的话就是这样的结果。那我们基督徒也要在这个世界上展现出我们的价值，对吧？我们要实现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那圣经叫我们说彼此相爱，那这里等到下一堂的时候他特别会更为我们祷告，是合而为一。但在这里也说愿求神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就是这是一个门徒合而为一，像我们合一一样。那我们前面讲过了父与子的合一是怎么样的合一哈，是在这个合一的爱里面。那他保守我们像父与子的合一那样，那让我们认出让人认出我们是基督的门徒，也就是为主做见证那这个世界你知道到处都是仇恨，服侍自己，没有节制，贪婪，污秽。我最近跟一位牧师在那里聊天刚刚这一个星期过去牧师在聊天，他说他现在不敢看不起共产党员了。 他不敢说共产党员的不好了。他说他做牧师做了快五年了，他说发现我们教会的人不比共产党员好到哪里去。我相信哈，我们本性上不比他好，但是神在这里的时候，神所做的作为不是跟共产党员的一样哈。但是他讲的这个例子是发现说，哦，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事情也跟这个共产党员做的事情差不多哈。那我们从来不诋毁教会，因为教会是神的家，教会不应该是这样子。哎，我们人可能是像共产党员一样，但是我们这些人是被神拯救出来的，那是跟是在神的里面，我们在基督里面会被变化，会被改变的。那教会应该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弟兄姐妹应该在基督里面更新。那以前呢，我跟碰到另外一个领袖，他说他们教会所经过的事情就跟文革一样。我说你不要讲了，文革是什么样子的情形？那文革过后，我们知道哈，在中国很多地方，文革过后对人都不敢相信的。然后文革也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我听到这个教会历史上也有人写这段回顾的历史里面，他说基督徒们经过文革以后，因为基督徒在文革之前啊，在解放前也是有。你在美国这个地方也能看到有很多的不同的宗派，甚至宗派之间也有一些冲突，甚至不来往的。但是经过文革以后，基督徒们才看到说彼此相爱的宝贵，只要听说你是信基督的，他就会感到倍感亲切。所以文革也造成了一件很大的事情，让我们看到到底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不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不是不同教会的不宗派，我们真正的敌人是那个恶者。等一下会讲到哈，我们真正的敌人是那个恶者。我们有时候分不清楚谁是我们朋友的时候，敌人却分得很清楚。当文革这些东西来逼迫我们的时候，他们的王在这个世界的王带领下面逼迫我们后，哎，神就借着这样的事让我们看到，哦，以前我们因为不同的宗派，因为有一点点小的不一样的地方，分门别类是多么不值得。那个时候才真正发现说是相爱。那你将来也可以，我想这个这样的事情也可以应用在自己的家庭里面，夫妻之间啊，亲子之间啊，也可以应用的事情。发现这些好多东西很不值得。到底谁是我们的敌人？不是你的配偶，不是你教会的弟兄姐妹，是那个恶者啊。那所以耶稣祷告的时候。耶稣祷告的时候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第十五节里面，你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那恶者就是魔鬼，那邪恶的势力魔鬼。魔鬼从起初就说谎。我碰到很多的人，我也听到很多的事情，我们很多的时候会坚定地站在魔鬼的谎言里面，不肯坚定地站在神的话语里头。头脑我们都知道，可是我们里面那个情感就紧紧地抓住我们。 That's it， 就是这样，你这个糟糕的人，你没什么可办法， 连神都没有办法改变你。我相信神是可以改变我们，但是我们必须拒绝魔鬼撒旦的谎言。那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影响哈，一个是世界的价值观对我们的影响，那这个世界的恶者，那个是他是这个世界的头，他对我们的影响。另外我们自己还有我们的罪性哈，在这里所影响。那这里十二节里面讲到说，那个灭亡之子，耶稣已经保护了这个十一个人，他除了那灭亡之子之后，没有一个人灭亡了。可能我们有时候会想到，哎呦，那这个灭亡之子，因为他没被拣选，所以好像他不信，他灭亡是神的缘故。那不是这样子的哈。那对于这个预定论，我大概稍微讲一下，就是神，我们信主的人是神的拣选，神的预定。但是圣经从来就没有讲说他预定某个人死亡，圣经反而讲说恶人灭亡不是他喜悦的。那这个灭亡之子犹大哈，我们上回也有一次讲到说，也讲过他有他自己的责任。他自以为义的时候，当耶稣 于他，纠正他几次的时候，他反而觉得我自己比耶稣更厉害。那他的眼光跟世界的眼光一样，因为他要立耶稣为王，像世界一样要立他为王。他想说，哎，你既然我们跟从你，为什么不就是为了要能够做王，能够有显出我这个跟你有这个世界的价值吗？当他一直这样想的时候，耶稣几次告诉他说我要走到十字架，要被羞辱，被钉死在十字架的时候，他不但不去顺服他，反而去觉得我自己比你厉害，我出卖你，让你看看你会怎么样，教训你一下。那一步一步的往前走，走的时候就落入那恶者的手中了。那圣经讲说，那恶者把意念放在他脑袋里面，最后那个恶者进入他的心中，这是一条不归的路，没有回头路。我们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说一个人的灭亡，你不能最后怪神，耶稣已经做了他所做的事情。我们在神的话语跟我们自己的观念上有冲突的时候，我们唯一做的正确的回应就是悔改认罪，我愿意照着神的教导去做，否则没有安全可言了。你会一步一步的落入这个恶者的手里面。那恶者你知道那有多恶，对吧？像实用工具一样，用完就扔了。所以我们要在耶稣说保守这个世上的门徒，叫他们合而为一，我们就要对付从自己里面来的私欲，我们要对付世界的价值观，要拒绝魔鬼的谎言，而且用坚固的信心抵挡魔鬼。所以我们就必须在基督里面紧紧的和基督连结，和神连接起，信心要成长，顺服神，相信神，坚定的按照神的教导去做，而不是根据自己的感受。那有的时候感受是对的，但是你不能只靠自己感受，也不能根据自己的理性，那理性有时候是对的，也不能根据自己的经验，而是要根据神的话语，他怎么说的我怎么做。所以耶稣的祷告，耶稣为门徒的祷告，让他们神保守他们，使他们从世界里面分别出来。那我们也必须祷告，信靠神，靠自己，靠别人，靠任何的事物，都无法使我们从世界里分别出来。那事实上神已经把我们从世界里分别出来，那你自己又处在这个世界当中不能分别出来的时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那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为圣，分别为圣。那第一点是分别，耶稣祷告让我们从世界分别出来，第二点是为圣。那十六节到十九节里面这样说，求你愿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那为圣的意思就是我们分别出来，分别出来与世界有分别了，那我为圣干什么呢？我要从世界分别出来，我不是只是在这个世上活着，而是要成圣，就是我要归向神，单单的服侍主，为主而活，也就是让神的爱，神的恩典在里面做成这个他的奇妙的工作，让我们单单的为他而活。那今天我们在基督教信仰里面我们有一些外道而不是神的道，外道影响我们。比方说我什么都不愿做，我可以白白的接受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是不是白白的？没有错。但是说我什么都不愿做，你把什么都不愿做推到一个地步，就连我连认罪悔改都不需要，你怎么接受神的恩典呢？那然后我什么也不愿做，我仍然在恩典当中，甚至如果我常常在恩典中坠落，我会更接受更大的恩典。我碰到几个人就想说，你们基督徒很虚伪啊！到完了每个月的第一次，第一个礼拜天，你是吃一下饼，喝一下杯，把罪又没了。下次接着换了到下个月再来吃一只饼，喝一只杯，罪又没了。圣经什么时候教导过我们这些东西？可是我们不自觉的就会得到这个，我也不愿读经，也不愿祷告，不愿在生活中去执行神的圣经的教导，也不愿顺服信靠，主日也可以不愿参加，也不愿参加聚会，那反正我都在神的恩典当中，这个恩典白白的救了我。圣经什么时候教导这样的东西？可是我们就会把它变成一个外道，外道甚至还会变成歪道。今天教会里面可以不愿讲圣洁了，失去圣洁的教义，把那个福音推销成为福音是 一种解决你人生困难的手段，是你满足自我需要的资源，是你实现个人名望和权力的渠道，以至于给人一种错觉，人不需要弃绝他们喜欢的罪恶，人也不可能弃绝他喜欢的罪恶，而且人不要弃绝人他自己喜欢的罪恶，还可以不停地得到神的赦免，好像神根本不是公义的神一样，他只知道往人脸上贴个爱的标签。这不是圣经的教导，这是歪道。神的道是什么样子的？神的道说，我们已经被神从罪中拯救出来，我们不可以在罪中，圣经说断乎不可。这个恩典它不仅把我们的罪恶感救出来，你不要把用这个恩典把自己的罪恶感给仅仅是抹掉，他说不仅把我们从罪恶感里救出来，而且把我们从罪的权势里面救出来。这个神的恩典的目的是让我们向耶稣自己分别为圣，我们也要分别为圣，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分别出来，归向神，为主而活。所以耶稣自己说，他说我自己分别为圣，你知道他分别为圣，他被差到世界上来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在十字架上成就了神救赎的工作。那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圣灵重生的生命呢，我们也需要被分别为圣。那耶稣讲说，你的真理你的道使他们成圣，所以我们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没有可能你不读经不祷告，你不去聚会，不在生活当中去学习顺服信靠，你可以被分别为圣？没有可能的事情。那耶稣还告诉我们，我们还真要知道，他说十八节说，我怎样你怎样，就父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来，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来，我为他们的缘故自己分别为圣，叫他们也因真理成圣。我们也被神差到这个世界上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不但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要为圣，为主而活。那为主而活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我们是有使命的，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被他差到这个世界上活，这个有使命。这个也是我们今年教导的主题里面说，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还耶稣所吩咐我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这个道必须在我们心里面，这个道必须在我们里面，使我们不但明白了，而且真正的认识到，使我们可以被分别出来归向神。好，我们来祷告。天父啊，我想你自己的圣灵会在我们里面做这种感动的工作，那你的圣灵感动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祈求我们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我们去顺服你，我们真的去认识你这位独一无二的真神和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那个远生不仅仅只是让我们在这时候活着，远远的活着，而是我们真的有使命在一个地上可以遵行你的旨意。那你圣灵在我们里面担忧的时候，我们祈求我们不要让你的圣灵担忧，我们愿意主啊忧心痛悔，说我回到你的跟前，继续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更深的认识我们天上的父，也真的知道我们在地上的时间是短暂的。所以我们求你，你既然已经在我们里面赐下那个圣灵，求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做感动、做担忧的工作。不但如此，使我们也配合圣灵的感动和圣灵的担忧。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